好，完全全部都已经设定完毕，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啊。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哈，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早安。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要来讲第十课。在我们开始讲的时候，我们先来一个祷告好吗？来，我们第一会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在我们今天要上主日学的时候，你让我们排除万难，可以把这一个今天要进行主日学的话，一切的顺利都交在你的手里，也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所讲的还有所听的都能够是从你的教导而来，从你的话而来。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是要来讲第十课哈。是讲到神拣选的主权。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到之前的哦，我们讲到的话是罗马书，我们总共是分成两大段。那今天的话，这个主题的话是在第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就是绿色字这里，就是从九章到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拣选哈，神拣选以色列人，福音得到普世的实现和完成。记得这是这一大段的最后一部分了哈。那我们看到说，今天的课程里面哈，还有下周的课程，这两个课程都是要讲这个拣选，也就是九章到第十一章。那我们看到绿色字的部分，就是讲到福音跟以色列。那今天是讲神拣选的主权，然后我们下一周我们要讲到 Part Two， 就是讲到以色列的未来。讲到以色列的未来。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要先讲到他的现在是怎样，他的过去怎么样子，这个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个大纲。那在大纲里面的详细，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那一开始的话，我们讲到前面的话讲一到八章哈，讲到一到八章的话，我们在讲神福音的内容。那神宣布了全人类的罪，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也就是无人可推诿。那也。神也指明了一条逃避死刑的道路，就是信耶稣基督得以称义，然后借着信靠基督、耶稣基督跟顺领圣灵啊，信的人就是信徒都可以脱离罪的权势，能够活出自由，还有新生命，成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那这些新造的人在世上的日子啊，就要献上自己为活祭，过成圣的生活。这个就是称义成圣哈，然后呢，过来我们要盼望将来身体复活得荣耀。这个讲到说，称义，你被定罪，你称义了，你成圣了，然后你也得荣了。这是在一到八章的。那今天的话，我们讲到的话是进到神福音计划的奥秘里面。一开始的话，我们会看到说神啊，他凭着他的主权选择了以色列人。他拣选了以色列人，可是呢，以色列人他的不信福音，所以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了。可是最后呢，神又借着外邦人来激动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这个是在保罗最后在第十一章里面有讲到说，这个是要来彰显神那丰富难寻的一个智慧。金句我们也今天好在第九章。跟第十章里面我各选了一个金句，就是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九章十五节，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然后我们接着念第十章九到第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今天的金句哈。那一开始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里面哈。今天的主题我们从一开始说九章一到二十九节分为两部分。第一个的话是讲到一到十八节讲到以色列人蒙拣选。然后十九到二十九节里面讲到外邦人。一个是以色列人蒙拣选，第二部分是讲外邦人蒙怜悯。那我们是在第二部分里面哈，等一下我们来看哈，这是开始。好，我们进到一到十八节里面，以色列蒙拣选，然后这一大段里面就是一到五节里面啊，这一大段的话啊，你们不用念。因为刚刚你们已经很辛苦念了哈，等一下我会再让你们念这一大段的话，一到五节。 一开始的话，我来念哈，我来念这里的哈，就是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那在这里的话，我就是保罗，保罗他为同胞来忧伤。我说这一到五节里面，我讲到说保罗他是为他的同胞来忧伤的，他是很忧愁的。第二节里面讲大有忧愁，然后时常的不断的哈，他是有伤痛在他的心里面，他讲这样子。然后他讲到说，保罗说他在基督里说真话，他不是在哪里，他是在基督里说的。保罗说他自己愿意被咒诅跟基督分离，他说他也愿意。这个就像在旧约里面，摩西为以色列民他来求神，因为呢他们那时候是拜金牛犊，有向神得罪了神，所以摩西也是这样子，他比较跟摩西一样这样子，他也愿意把他自己的名字在那个生命册涂抹。这个是摩西，他愿意他的名字在生命册涂抹。然后呢，保罗说他愿意跟基督分离，这个是在保罗自己一开始讲的。那过来第四节的话，会讲到说以色列人的优势哦，这是我跟他定的一个小标题在那里。他有什么优势呢？他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有诸约，有律法，有礼仪，有应许。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儿子的名分，这里其实跟第八章十五节儿子的姓是同一个希腊文。那也就是说，这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有儿子的名分，也是有儿子的姓，他们一样都是被神所收养为儿女的哈，变为神儿女的。那第五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神，因为在这一节里面讲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照肉体来讲的话，他讲到基督，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好，把耶稣基督这一个神性，这个神的一个地位，把它引出来的。所以呢，他说耶稣他是一个完全有神性，他是一个真的人，也是真正的神。在这个第五节里面，把耶稣，所以在看，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保罗接着在讲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的。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那个橘子色的，然后有应许，看到有应许的儿女，有应许的话。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呼召人的主。这个是在这一段里面，然后有一个绿色的字，也是一个重点。他说，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个在讲到他的应许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到说，神的应许，保罗说神的应许没有落空。那接着这一段，他是从以色列生的不是以色列人开始来说，然后接着他讲亚伯拉罕跟撒拉还有以撒跟利百加的故事，这讲到这样子的话，他引出神的应许，因为以撒是神应许的后嗣。然后呢，以撒再跟利百加的话，就引出了雅各，这个是神应许的后嗣。那接着讲到神的信实，他说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都实现了。那保罗他也肯定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确实是从亚伯拉罕还有以撒雅各的应许线生下来的，所以这个神实现的他原来给他应许的一个儿子，从以撒一直下来到他们现在在跟保罗要写信给他们这些对象，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都是这些应许线所生出来的哈。那后面的话，我们也看到说有一个渔民的观念在那里，就是渔民观。他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从跟罗马书第二章28节到29节里面的意思是一样。他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犹太人。这个就是这一个大的一个比例里面， 少数份的少部分的一个比例在那里，那个意思在那里面。他说，以色列人不是凭着他们的肉身关系，而是要凭着他们对神应许的信心，才能够承受神应许的福分。那也就是这个渔民官带出来的，其实只有小部分的人，就是少部分的以色列人，他相信主的，这个是在神的应许里面，从神的应许里面带出来这个渔民官这样子。那这个应许是在哪里？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呈现了，在以赛亚书10:22里面，我们看到说，他说哈，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所以唯有剩下的。那个就是一个渔民的一个概念，不是全部的人都可以归回，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归回。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说，神的拣选在亚伯拉罕、以撒的故事里面讲的拣选，其实神的拣选它是基于神他自己还有他的应许，不是说是跟族群有关系，或者不是跟律法有关系。好，所以呢，你信主跟没有信主的以色列人都要改变他们对救恩的看法，因为这里讲到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呼召人的主。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行为，而是在神。神他要怎么拣选，这是神的一个主权在那里。那我们看到是这里的话是14-18，这里我请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来，14开始。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句像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他说没有，神是没有不公平的。所以神他拣选的话是神的主权，还有他的应许，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可是他这样子讲法的话，保罗说的话，他就想说，哎，会有一些信主群体内，他是用律法为基准的人，这些信徒他可能就会反驳保罗说，那神的拣选不公平，因为我们是有标准的，我们这些人得救是有标准，我们这么严格的在遵守律法，所以他们觉得神他这个拣选的工作应该是他们自己很认真的做到的，还有他们在他们的身体他们严格的遵行他们做到的，那这样子神好像不太公平，我们这么努力，怎么是其他的不是这样做的人居然他们是可以得救，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神他没有不公平，神的主权他要来拣选。那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一位怜悯的神。那这位怜悯的神是要来做什么呢？他15里面讲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是出自出埃及记33:19里面，这里耶和华神跟摩西说的话。那我们知道耶和华名字的他的意思就是怜悯人，耶和华名字他有一个怜悯人的意思。那这怜悯人的神，他的目的为什么要怜悯人呢？其实他就是要拯救，他目的就是要来拯救人。所以在17里面就是说，我将你兴起来，这个是在讲法老，这是有跟把法老兴起来是有相同的目的。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面，我们只有讲到说，看到翻他就说我将你兴起来，那英文的话是有这样子一段意思在那里面，说 for this very purpose， 也就是说法老被兴起来就是怜悯的目的，他是被兴起来是有相同的目的。这相同的目的是什么？相同的目的就是怜悯的目的。那这怜悯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就是有拯救的神，有拯救的意思在那里。也就是说，在法老的身上，他彰显神的怜悯跟大能，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使神的名传遍天下。所以我将你兴起来，这一句就带出了怜悯神的人，他用相同的目的，就是拯救人的目的，他这样子要来拯救人。那再看到19，接着保罗就讲到这个用这个器皿，有窑匠，这里面的我们看到有窑匠， 有神，然后有权柄，有全能，然后在这一个摇匠在做的这个手上的工里面，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有毁灭的器皿，有得荣耀的器皿。你们看得清楚吗？不同的颜色，你就看到哦，重点哈，字还可以哈。那我们看到说哈，这里的话，神跟摇匠，还有他手中的一个器皿在那里。那我们就想到说哈，这个保罗自己就写到，他说这个他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哈，因为我们前一段是讲到神的怜悯，哈，还有他让法老刚硬，这个神都是为了拯救嘛，他的目的是要拯救人，所以这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旨意我们也是不能违抗的，大家都不能违抗的旨意。那神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所以他就用这个比喻来回答，有这样的一个会说这样子的人。哈，他这里讲到说啊，一开始讲到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OK，那个字念作犟哈。那这个就是讲到神的权柄，是保罗说。一开始他责备这些人，你这些被造的人，你竟然这样子用不尊敬的态度来跟神顶嘴，然后他就用摇匠的故事来说明神同样的权柄，他从跟摇匠一样用这样做一个比拟，他是从一堆泥来里面来做器皿，有尊贵的，有卑贱的。那神跟摇匠是不一样，那知道摇匠他手中所做出来的器皿，他把它拉成什么样子，他把它雕塑什么样子，它就是，尤其烧完了以后就是什么样子。尊贵的器皿就是尊贵的器皿，卑贱的器皿就是卑贱的器皿。那我们讲到说，就是好看的跟不好看的，做坏的就是做坏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可是神跟摇匠不一样，他却可以使这些器皿，它里面的东西去转变。那是讲到人，所以神刚应以色列人，他把它变成一个。把它变成一个可怒的器皿，可是他要拯救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原来在神的手中，他原来是可怒的器皿。为什么可怒的器皿？犯罪嘛，我们这些人都是犯罪，是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嘛。可是他把它转变成是变成是一个怜悯的一个器皿，所以是神跟摇匠是不一样的哈。然后24节到26节，我们讲这里下一个标题叫做"神实现对外邦人的应许"。就进到另外一大段了哦。我们刚刚是在讲到外邦人，以色列人蒙拣选，这一大段就要讲到外邦人蒙怜悯。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24节到26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哪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哦，原来刚刚那个器皿是在讲什么？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一个比拟而已。是神所呼召的，所以他呼召的话，神呼召了犹太人，也呼召了外邦人，而且神要拯救，神要拯救，拯救这个重点是讲到神要拯救的是外邦人，说原来不是我子民的，要变成是蒙爱的，而且这些不是我的子民，以后他要成为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是在何西阿书里面2章跟1章里面有讲出来这样子。原来在何西阿书里面，神是要拯救以色列的10个支派。那保罗在这里引用这个是要来指神要来拯救外邦的信徒。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器皿里面讲到把外邦人给引出来的。那外邦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然后这个是神的应许哦，这个神的应许，所以神实现了他的应许。然后因为这个神是施怜悯的人，施怜悯拯救的神，他可以把原来这个可怒的器皿，就是外邦人，变成蒙怜悯的器皿。这个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哈。那这个也呼应了我们前面在讲六节到13节里面讲到说，其实这神 表明了神的信实，他的话不落空。因一开始的就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吗？没有嘛，他没有落空，他实现了他的应许。他这个救恩给以色列人，他也给外邦人，所以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是在神的应许下面被得救的。所以你们彼此不要再排斥，还有歧视，好，也要去除那个阶级的那个观念在里面。这个是当时那个背景里面。外邦人跟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外邦人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他们不是神的选民，诶，他们也不用行割礼，他们就可以进到神的国度来，他们就得救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也不用守律法哦，怎么那么简单呢？是白白的恩典吗？不是这样子讲吗？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他们那时候不知道。那在第九章27到29里面讲到说，以色列海沙中的渔民官，这一开始用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然后后来又看到那个橘红色字里面一些存留余种，因为这些存留的这些余种，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在那里面，他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全部都被毁灭的。所以这些渔民官的话是在预言说以色列终究会必得救，那这是蒙神的恩典，他存留这些余数，也就是说真正属于神的以色列人是极少数的，那这个其实也在说明神的怜悯，他没有丢弃以色列人。那我们看到说29节这里是出自引出以赛亚书1章9节，这里是渔民的情况是神的恩典的作为，那也呼应了9章第6节，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讲的说出自以色列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论述，所以这是一个渔民少数的人的那种观念在里面。这是到29节，好，那我们来看这1到29节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结哈。看到说一开始1到5节是保罗对这些不信同胞的一个忧愁伤痛，然后过来6到29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三明治的一个结构在那里面哦，蓝色皮这个就是一个。外皮哈，外皮里面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渔民官哈，渔民就是少数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信主的，两个这样子一个少数的以色列民，然后过来，中间这个是粉色系的哈，粉色这个这里讲到是神的应许，那神的应许里面有以色列人的应许，然后也有外邦人的应许，所以呢。在神在拯救的时候，这个拯救的这个应许里面，我们看到神他是行怜悯的神，他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也要拯救外邦人。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是神的主权。那今天的那个经句里面讲到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行怜悯神的这一位神有他的主权，他来拣选，他拣选的人。他拣选了谁？拣选了以色列，他也拣选了外邦人。这是前面的一小段。接着我们要进到第10章的哈，9的后半段跟第10章，我们要讲到说以色列的现在。以色列的现在里面包含了两大段，一个是外邦人的得救，一个是以色列的悖逆。那外邦人的得救，从9章30节开始。9章30节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说，我们要把这些经文要开始来念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其实这是以色列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为什么只有少数的以色列人的是渔民才是有信福音的？他是属于神的，到底是怎么样子？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保罗在30节里面，他就开始想到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到的是一个渔民的一个观念，他说那些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然后呢，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啊，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好，这个是在这里的一个重点在这里哈。然后我们看到说，这是看到说以色列他们有盲点，他们盲点连他混淆了神的信实跟人的行为， 那这些外邦人蒙拯救了，这些这三十节里面讲到说，这外邦人他们没有求，然后神救他们了，那是因为神信实。那在旧约何西阿书里面，他应许里面有讲到的，我们刚刚已经在前面已经知道说，神有应许要把不是我子民的，以后他要称为我的子民，是外邦人哈。可是那以色列人他们反倒是跌倒了，他们是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啊。那他们没有借着神的信实所成就的救恩求，神所成就的救恩其实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讲到这一个福音。他们只有借着他们自己的行为求，他们自己的行为是守律法。所以我们看到说，人的行为不管你再怎么样子，修行，怎么样子的严谨，自己怎么样子守了那么多条的律法，你总是会出错。重点在那里，这些人的行为没有办法帮助你脱离罪的权势，还有死的捆绑，结果你是得不着神的拯救。所以保罗就指出来，在讲到说，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还有在神所安置的石头上被绊倒了，而跌倒在那绊脚石上。那绊脚石就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就知道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就是讲到福音嘛，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福音就是在这里。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这样子的。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一个石头，我们是要靠着它来得救的，我们不是要让它来绊脚的。所以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在33节里面讲，这个是引自以赛亚书28章第16节，他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愿意相信所神所安置的石头所成就的救恩，就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啊，你就能够得着神拯救的人，你不会感到失望啊，你就是不会感到失望的。这个是在30节到33节里面讲到的一个重点里面就是引出来的那块石头，那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的，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行为。所以外邦人得到了，他们是信耶稣基督。那再过来讲到第十章，我们要进到十章的哈，1到3节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保罗他自己跟神求，他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啊。然后他也证明这些人真的是很热心，他是向神热心的，但来的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他用自己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的，靠他自己啦哈。这些人，所以第二个盲点就是他认为自己是做对的，他自己是在正确的方向里面。他是保罗要以色列人得救，他是希望以色列人哈，他能够来信靠主耶稣啊，然后你可以回过头来，你原来是不信的，那你能不能转变？来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那讲到他的真知识，这个真知识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拯救的一个作为，这个知识，这个才是真的知识哈。那么以色列人真的是很热心，他们的热心是在律法上的热心，而他们的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这个是保罗自己讲到的，是这样子的哈。然后呢，不知道是在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话，也他说可以把它解释为不理会。以色列人是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是不理会神的意，就是说他们认为守律法就可以得到了，我何必要借着信耶稣基督的来得到这个救恩呢？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话，不理会，他是不理会保罗所传讲有关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也就是所传的这个福音，他是不理会哈。那么自己的义，这个是跟人有关系的，他是表达人的一个特性。比如说这个自己的义，这个人的特性是他正直的啦，或者是人的行为，比如说他的行为或者做的正确的行动。可是这个正直跟这个做正确的行动，这个是人自己来判断的，自己的义他自己觉得。那我们看到说第4节到第8节这里哈，我请大家来念一下好吗？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好，这里重点把它标出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然后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那这里的话，四节到八节这里下的这一个标题，就是你信，你要相信，就是完成律法的基督能得义，也就是能够得着他的义，你要相信。那这个总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总结是什么意思？这个总结就是过程所指向的一个目的。那是耶稣基督，不是来终止这个律法，而是他来达成律法的目的。就是说这个律法它能够带出神的信实，还有神的拯救，还有人的行为目的。这个律法带出来，这些谁能够做得到？是主耶稣基督，他达成了这样子 的一个目的。这律法的目的他达到了，达成人的行为目的。这个行为的目的，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犯罪，这个行为目的只有他做得到。那也达到了神的拯救目的，因为他奉差遣，他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然后是完成了，也达成了神的信实的目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成就神所应许的救恩，就以耶稣基督来做这个挽回祭来成就了。我们看到说律法的总结，这个总结是这样子来讲目的。那出于信心的义，这个信跟义都可以讲成是神的信实，还有神的拯救。那第七节里面讲到，这个是引自生命记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讲到的，他说神的信实跟拯救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的，不必有人去天上或者去阴间，要去把耶稣领下来，不用这样子。他说这个总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基督在哪里？他说远在天边，近在嘴边，你只要一开口你就便可得到了。哎，马上接到第九节跟第十节，他说你只要口里认耶稣基督，口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以色列人，你必须要心里相信，你口里也要承认主耶稣。这个是很近，在你口里，你不用刚刚前面讲，不用到天上或到阴间去，只要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你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来做的。那以色列人他的问题，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主，他也不认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不认为他死里复活了，他们就是不认为耶稣有复活这样子的一个，他们不相信的。所以那讲到说这个称义，这里的人心里相信就可以成立，这十节里面这个是讲到神的拯救，你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得到神的拯救。凡信他的人不自羞愧，凡就是表示说，凡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成就救恩，这些人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当然就是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他们都不至于羞愧，他们都不会感到失望。这个是九节到十一节里面的一个解释。那十二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犹太人跟希腊人并没有分别。那个这个就是要引出了一个盲点，他们认为这是以色列人认为他们这个救恩是在他们犹太族群里面的。那这里十二节里面讲说，犹太人跟希腊人没有分别的，因为众人都有一位主。那 罗在罗马书里面，他有三次提到，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从1章16节、2章9到10节，还有在这里的10章12节，这里都有提到这样子。那在保罗在要说明是这个救恩或者是审判，好，还有犹太人跟希腊人是没有不同的，是一样的。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他只要愿意悔改来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就可以得救。刚刚复习到以色列人有三个盲点，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再来讲一下。第一个，他是混淆了神，搞不清楚了这个神的信实跟人的行为，他搞不清楚了，然后自己认为自己是在对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里面，还有他们认为这个救恩只有局限在他们的族群里面，这个是犹太人的三个盲点。然后我们看到第十四节这里讲到，好，这个还是在以色列人的背利里面，这里讲到这样子这一大段里面，我把这个橘红色标出来，好，你看到说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好好，然后呢这个是有一个是基督的话。这里有两个这样的一个重点。那在这一段里面的话，就是讲到说以色列人的接受跟拒绝，保罗要来表明的。那这一段一大段里面，其实这一大段的一个经文的话，是一般人我们在鼓励要传福音的时候都会这样子讲的。讲到什么呢？他说只是说人未曾信他，只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只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只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就讲到说，如经上所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里我们一般在传福音，我们都会有这一段的一个经文。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是要回答那个询问来问他的人这些疑惑。他是有人已经把这个福音传开了，有人已经把救恩的信息讲明了，可是呢，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接受，有些人是接受的，有些人是拒绝的。这里讲到14到15节里面，他们就问这样的问题，然后保罗在16节跟17节里面，他就来反驳这些人的观点。或许他们是听他们想要听的，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听他们自己觉得是对的，他不愿意相信神的福音。所以在讲到说这个基督的话，在讲到17节，这个基督的话里面是讲基督的福音，还有基督借他的使者们所传的信息，这个是基督的话。也就是这从15节后半段，这里有讲到，我有用绿色的把它标出来，15节的后半段，这里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个是引自以赛亚书52章7节。那么这里还有讲到，以赛亚又讲到说，跟神回应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哦，这在旧约里面就这样子，他这个先知一直在传，一直在传传，可是呢有谁信呢？这个是出自以赛亚书53章1节的，这里也是讲到人没有都听从福音，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信什么？基督的话，他们有信吗？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18节到21节，这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面的，很快到了，这是人没有听见吗？以色列人不知道吗？这些事情到底怎么一回事了？那神最后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以色列人拒绝，可是神依然信实，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局面。那保罗在18节里面，他就反问他们没有听见吗？他说诚然听见了，不，他们确实听见了。为什么他们确实听见了呢？后面这个18节后面，我绿色把它标出来，是说他们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他们确实是听见的。你看，传遍天下，传遍地极的话，他们都听见的。这个在诗篇19章4节里面，他用这样子的回答。所以在十九节后半段，这是19节后，保罗又引述了摩西，就是《生命记》里面32章21节来回答。他说：“他们不知道吗？”哦，也是 no。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愤怒。”所以 保罗用这样子来回应这样子一个东西，所以看到说没有寻找，他说没有寻找的，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叫他们显现。这个也是引自以赛亚书65章1节里面的。这些人就是指外邦人，他们没有寻找，可是我让他们遇见；他们没有来访问我，我向他们显现。那以色列人他是拒绝的哈，拒绝这个福音，所以他用这个救恩，他就临到外邦人，他拯救外邦人，然后来激发以色列人，也就是要引起他们的怒气。但是这个怒气也让他们有嫉妒。他说以色列人不是不明白福音的内容，他们是也不是没有听见哈，他们不是这样子的。那神用外邦人，他就转让外邦人，让外邦人来得救，要来激发以色列人怒气，让他们多有机会来思想。可是呢，怎么样子想着想着，他们还是不信。这是到目前的状态是这个样子，所以是以色列人的悖逆。那神呢？神是信实的神，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天父？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你觉得说？如果是你是这个以色列人，你是这个儿子，你的爸爸会这样子吗？我想你的爸爸早就把你赶出去，断绝父子关系的，会不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信实的神就对悖逆的以色列人，我们说他整天，也就是朝朝暮暮以慈爱来召唤他们悔改。这是我们看到说以色列的悖逆，信实的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呈现出来的。那整个这个从9章30节到10章21节，我们也是又看到这样的一个语体的结构哈。外邦人包在外面，外邦人他没有追求义，他得义了。那外邦人下面那个是他们也没有找，也没有访问，可是他们却蒙拣选了，把他包住了。这外邦人的一个得救包住里面那一层，以色列人不信神的义，以色列人不信基督的话，就把他这个包住了。可是中间的话，这个基督的话，这个神的义在哪里？在基督。所以基督完成律法的目的，这个是在中心的一个经文里面，10章4到13节里面就带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呢，你对基督，这个基督他所完成律法的目的，就讲到说，你是要认耶稣基督为主，这个是经句里面讲到，你口里要认，那心里要信，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所以你就可以称义，你就可以得救。这个是到这样这一段的一个以色列的人现在里面的一个小节。那我们看到总结9章到29节，他的这一个好很小哈，你们看得到吗？我们看到有信实的神，然后呢，在神的最下面有一个上帝国的子民，这个子民里面包含了外邦人，也包含了犹太人。那我们就看到神的拣选里面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那么他呢，神这位信实的神，他是有主权，有怜悯，他在基督里拣选拯救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这个是在这一段经文1到29节，九章里面的1到29节的一个总结，拣选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那接着在以色列人的现在里面，9章30节到10章21节里面就看到，神依然还是信实的神，神他仍然在盼望犹太人悔改。可是这里面的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得救了，以色列人还在悖逆当中。我们看到说这里这是这样子，那这里的我跟他下了总结是，以色列人因不信耶稣基督而使救恩临到外邦，那外邦人因着信他就得救称义，那信实的神依然以慈爱招呼悖逆的以色列人悔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9章到第10章里面角色里面有神，还有他所传讲的福音，他所带出来的福音，要让相信的人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你就可以这样的一个称义。所以相信的人有外邦人，还有少数渔民的以色列人，所以保罗盼望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悔改来归向神。这个就是在9章10还有10章里面的一个 一个结语。讨论问题，这个等下留给大家一起来讨论哈。那么这个是参考资料。那么下一次的话，下不去了，好，没关系。下一次的那个未来课程，下一周你们依然还是要来，依然还是要来上线。我们就是要进到第11章罗马书。好，谢谢，今天讲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补充的？那是交给Joshua 了。
就离开，你们大概没太多时间，你们看看吧。好吧，我们有10来分钟时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或者分享一下。问题，谢谢。还有，Cian、Marian、孔玲玲姊妹，还有亚光姊妹。内容很多哈，今天讲的蛮快的，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点重点，不过以后还可以需要复习，也可以回过去看那个网页的内容，在网上。
这一次的非常丰富，什么时候可以在网页上看到？
一般的来讲是星期一就可以把当
哦，
天的，
星期一
第二天就
，OK，OK。
可以看得到。在那个教会网页那个资源里面，主日学底下，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吗？今天？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好吗？我们一会儿教会见。今天有教会播饼聚会。好，那我把先把这个停掉，我刚才没听那个。